是靠着主的恩典，不信主的人讲是靠着现代的科技，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来讲，凡事都是主的恩典。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在网上面啊，我们彼此在主的话里边，我们受激励，实在我们是很感谢主。那我想希望我。大家还记得哈，去年，我们曾经是就着创世纪的22章，那么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他上那个摩利亚山的那个经历哈，我们就交通过生命性格的实行和挑战。那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哈，并且呢是得的更丰盛。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就说主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是为要恢复人里边的生命。因为创世纪2章17节，神就对亚当说，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说你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所以我们说，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就死了。虽然亚当的肉体还是在延续，但是他里边的生命已经死了。这是神讲死的那个意义，这是我们讲生命的那个意义。亚当里边的生命，当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主说，他来是要把人失去的那个死的生命再赐给我们啊。那么，所以保罗他就在以弗所2章1节那里，他就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活不只是将来得永生，那么这个活是我们得了里边生命的那个活。所以我们看见说，约翰福音第2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为酒。那么在这个神迹的里边，我们都知道水是代表没有生命的，而酒是代表丰富的这个生命。那么，另外在主耶稣他在离世的之前，那么他就在约翰14章那里，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一面我们要看重，我们要珍惜这个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因信主就有生命在我们里边，这是很宝贝的一个实际。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并不在乎生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关心地上的生活，我们要大过生命。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另一面，我们也要知道说，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是照着生命的律啊，它在往前的。当然，我们说得生命是第一步。如果你里边没有生命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从主的救恩的里边，我们得生命。得生命是第一步。那然后呢，就是生命的长成。生命的充满和生命的实行啊，那么再接下去，那就是我们讲到生命的彰显，或者我们叫做啊，说是说见证啊。那么还有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生命啊，它是有性格的。那么，就像保罗他在加拉太5章的里边，他就告诉我们说，恶生命呢，就是有恶性格；那么灵生命呢，就是有圣灵的性格。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加拉太5章的里边，他就讲到圣灵所结的9种果子。当然，我们说这不是9个不同的生命，而是灵生命的它9个特性、9个性格。那么，生命它的性格和见证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里边充满的，那么它自然的，它就在外边 会叫人看见，所以保罗他就在加拉太五章里边，他那里他就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一个人里边充满的生命是恶生命的话，保罗说这一定是会显而易见的，他要显明，他要彰显出来的。那么主耶稣他也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里边，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换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生命啊，它好像是流动的一个活水，它会从人的里边它满溢出来，所以我们说好像是水在那个江河里流转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见证，我们讲到生命性格的彰显，许多在神儿女他的感觉里边好像是被动的，好像是挤牙膏那样那么勉强。那么如果照着尼托生弟兄的一本小册子哈，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生命是这样的话，是这么被动，生命性格的彰显，生命的见证是像挤牙膏那样这么的勉强，那我们就知道这就不正常了啊。那么见证是生命的得着和生命的充满，那它是主动的，它是自然的，生命得着了，你充满了，它自然而然的就带来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么今天我的负担哈，就是借着旧约里边，那么雅各的儿子约瑟啊，他人生当中的几段的圣经当中的经历哈，那么来和大家交通，就关于当生命性格在我们生命在我们里边充满的时候，这个生命性格它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的。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那么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37章2到4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么第下面一处是在12节到18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里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那最后的这个一节是在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那约瑟的一生 啊，这个啊，在这里简单的在记录，那么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里面诗人他有一句话说，叫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虽然诗人他在后面接着说，他说我并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但是我们说行过死荫幽谷的经历毕竟还是很难的，那么就好像约瑟他受到的苦害，他被这个哥哥们扔在这个深坑的里边，那么真是非常黑暗的。但是神的话教我们看见生命在黑暗中有极其明亮的见证，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见证和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一盏灯它在日光下面它所发的光和在黑暗中所发的光，它的彰显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等会儿我们会再回到这个点。那么我们来读两处新约的圣经。那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2:14-16。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边，他就讲到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是受到一个两面的难处。一面的难处是他的手脚受到捆锁，但是还有另一面的难处是从有些神儿女们里边啊，那里来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认识保罗，甚至呢，他们曾经是和保罗一起侍奉过的。那么他们嘲讽，就开始嘲讽保罗，因着保罗作奸，所以他们就嘲讽保罗说你不能救自己。那么他们起来就打劫这个保罗的侍奉。但是保罗他就在腓立比书里边说，他说这有何妨啊？他说因我所受的捆锁，我们记住这是两面的捆锁，他说叫福音广传，叫神儿女们的信心能够得着造就，所以他说保罗说我就喜乐还要喜乐。所以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是可以从腓立比书的信息的里边，我们能够深深的感受到那个保罗从里边他那个喜乐的生命如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生命性格的彰显，这叫做生命性格的见证。所以他就在腓立比第二章的里边，他就勉励所有的神儿女说，他说你们也要这样，因为同样的生命也在你们的里边，所以你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的里边，特别的是那在那种弯曲悖谬世代的环境的里边，可以把生命的性格显在这个世代中。保罗说好像明光照耀。那我们最后我们来读的一处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那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那我们再读一遍彼得前书2:20-21。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也读到这里。做神的儿女啊，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心的持守神的善道，圣经所说的那些生命的原则啊，我们都愿意持守。那么就像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里边说啊，我们是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觉得这样 神就喜爱我们，神就祝福我们，就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慈爱和恩典的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说，明明我们做的是很好，我们没有做错，我们是行了神眼中看为善的，神心意中是看为善的事情，但是彼得说我们却要为行善而受苦。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约瑟的人生的经历。那他爱他的家人，他却招来兄长们的这个苦害，他不远万里的去看望他的哥哥们，却被他们合谋卖到了埃及去做奴仆。那么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神的儿女们，他们因行善而受苦。那我想用这句话来做约翰前半生的那个人生的主题，那这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彼得他又告诉我们说，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里他就讲到那个生命的性格在我们里边，当他要彰显出来的时候，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今天我们当然要问主说，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而且我们一心的追求主，许多弟兄姊妹甚至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热心的追求主，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那彼得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今天在你我诸多的难处的当中，神向着他的儿女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心意，原是为此，好像过去他安排约瑟的人生一样，是要在那样一个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暴力的那个世代的里边，神能够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里，他得着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他虽然是软弱，他虽然是这个微小，但是他可以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把属天生命的性格彰显出来。那我们说，虽然这个见证的这一盏灯，有的时候灯光是很微弱的啊。约瑟我们都知道，在接下去我们啊这个啊。这个创世纪的里边就告诉我们说，约瑟他曾经还这个做过埃及的监牢，那么在这个监牢的里边，这个灯光，见证的灯光是很微弱的，但是这一盏灯一旦被放在灯台的上面，生命的光就从约瑟的里边出来，照亮了周围所有的人。那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愿主你说在我们里边的话，凡有耳的今天都应当听，也愿主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的爱充满了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因着主你爱我们，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保守我们，我们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说创世纪啊，是一卷很丰富的书啊，那尤其是它里边记录到那些真实的历史的人物，比如说挪亚，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一家。那我们看他们的人生背景，他们的经历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呢是非常丰富多彩。但是就是像保罗他在以弗所四章里边讲，虽然他们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 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他们里边的生命是相同，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么多的这些的人物的里边，那么又有一个人，他是很与众不同的，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不但这个人他做了我们主耶稣的预表，那么从他身上，从他生命的性格，从他人生的经历的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身影，而且他里边那个个性鲜明的那个生命的性格那么亮，那么强，又那么温柔，就好像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一盏灯放在灯台的上面，它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的里边可以照亮周围的人。那么不但是他的家人，不但是他的哥哥们，他的兄弟，他的父亲母亲，就连埃及全地都是从他生命里边所发的那个光中那么的照亮的拯救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我们首先来看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个今天的圣经，那么这个创世纪37章第一段的那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在雅各家里边都有这个一共有12个儿子，那么约瑟他是应该是排列是在这个第11位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弟弟。那么约瑟年幼，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时他只有17岁。那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环境啊，是非常混乱的，很混乱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因为为什么呢？他的父亲雅各在巴旦亚兰，我们知道他一共娶了4位妻子，他一共有4个太太，那么是有12个儿子，那么是从4个不同的母亲生的，所以这12个儿子，那么他们彼此做兄弟，他们在同时在一个家里边，他们要面对4个不同的母亲，那么有的是亲生的母亲，有的不是亲生的母亲，那么不但是他的父亲雅各和他4位妻子生活在这样混乱的这个环境的里边，那就是连同这12个儿子，约瑟的哥哥们弟弟也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的里边。那么我们都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对人性格的这个形成，对他以后的人生他这个的道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小看你家里的那个属灵的环境，对你的孩子将来的前途的影响，对他的个性的形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当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和他的弟弟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一位父亲，但是4个不同的母亲，不但他们的生活是混乱的，那么他们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的哥哥们，他们里边属灵生命，他们生命的性格也是混乱的。那么我们读到创世纪35章里边就讲到雅各的大儿子流便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人，那么他和雅各的妾就是但和拿弗他利的妈妈，那么就私通了，这是非常混乱的一件的事情。那么这个混乱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追根寻源是从雅各混乱的婚姻的里边来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创世纪的34章的里边，雅各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利未，一个是犹大，他们就用阴谋，他们就杀了世界全城的人，那么这个手段是非常残忍的，而且是密谋，是用阴谋杀的啊。我们讲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的里边，谁可以承接 神与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传到以撒，再传到雅各，不是这仅仅三代人的约，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他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现在这个约好像到了雅各那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的里边，这个约谁来承接？那最近我们在这里，在南边，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在我们里边，在众人的中间就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要在我们中间兴起可以承接见证的年轻一代的人。那我们确实是祷告，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蒙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说我们配，乃是神的怜悯。我们也从年长，从前一辈的这个年长的弟兄那边，我们看见生命的见证，把我们带到一条生命的路上。但是我们也在老去，所以在我们里边是有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现在在弟兄姊妹的当中越来越迫切的一个祷告，就是求主能够兴起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能够兴起可以承接这个生命见证的年轻一代的人。所以我想当时在雅各的家里，雅各他虽然嘴上不说，他心里对这个承接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这件事情，他是心里他是很着急的，因为他眼看着流变，眼看着西缅立位落在最终，像这样的人，我想他不止一次的他在祷告的当中把他所有十二个儿子带到神的面前说，谁可以承接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看是看不到一点的希望的。但是我们在今天读过的圣经的里边，就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在雅各的家里，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那么所以他就给约瑟就做了一件彩衣啊，彩色的衣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人能够有衣服穿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是前面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甚至到了主耶稣的年代的里面，犹太人他们如果有一件体面的外衣，有一件袍子的话，那都是已经家境是比较富裕的。所以在一个家里边，孩子能够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就已经是不错了，何况雅各给约瑟做的是彩衣。彩衣在当时的来讲，彩色的衣服，带着七彩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是尊贵的王子才能够穿的，这个是王子的那个尊贵身份的一个显明，是吧？是一个标记来着的。所以这一件的彩衣说明了雅各心里边的那个心意，但是约瑟他不是长子，所以神的心意还没有显出来，只是显在雅各的里边，所以雅各嘴上不能说，他就借着这一件的彩衣，他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那么这件的彩衣对于约瑟的弟兄们来讲是十分刺眼的，所以这些哥哥们他们看见这一个穿彩衣的弟弟，他们一定会问的，他们彼此也一定会问的，为什么我们的父亲爱约瑟胜过我们呢？难道真是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边说的那一句话说，约瑟这个雅各爱约瑟，只是因为约瑟是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吗？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是因为在约瑟的里边有一个宝贵的生命的性格。37章2节那里边就说，约瑟常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弟兄姊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性格就是公义。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一切爱神的人，所有蒙神所爱的人，都有这样的生命的性格充满在他里边。但是我们就要问了，难道约瑟他在说真话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他要为这些说的真话是要付代价的吗？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常讲一句话叫 truth hurts， 说真话是要付代价的，所有你 hurt 到对方的，你是要付代价的，这是人之常情。难道约瑟他不知道要装聋作哑吗？难道约瑟他不懂人做人的一个道理，说你要明哲保身，就是我们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弟兄姊妹，按着约瑟他日后在埃及地做宰相的那个智慧来说，他当然知道，他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生命的特性就是当人里边充满了生命，他外面就会有生命的彰显，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虽然约瑟他明明知道他向父亲说了关于兄长们的那些的真话，他告诉他兄长们的恶行给他父亲的时候，他是要被痛恨的，他是要被孤立的。哥哥们他们人人看约瑟就好像瘟疫那样的。但是约瑟他里面的生命，他是爱父亲的生命，他是公义作王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唯有公义才能叫他的父亲雅各的心里边能够得着畅快。弟兄姊妹，这叫雅各看约瑟，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们，这个叫雅各看约瑟为喜乐为宝贝，雅各他才看约瑟为承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约的人，不是因为他是拉结生的，而是因为约瑟他平常在父的家中，他里边充满了那个属天的生命，他一举手一投足那里边充满的那个生命的性格就能够彰显出来，是因着这一个生命的彰显，雅各把约瑟看为是承接那个约的人。今天我们里边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性格？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最近就告诉我说，他说他5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人打开电视，你打开 radio， 你是可以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的。那个时候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说他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最羡慕的就是做新闻记者，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才是说真话的人，他们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是这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说今天已经不见了，杨弟兄，今天如果我们打开电视，今天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在车上听也好，在家里听也好，你能够知道的很，你知道的很清楚的，你是被谎言在那里包围着。今天不但是我们在工作的场合的里边，连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他们在学校里都是被训练到不再说真话了。 不敢说真话的，因为说真话是要付代价的。今天小学生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了。我在这个服侍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主日学的班的时候，在我里边就是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刺痛。今天的小学生，哎呀，我就想他们年幼的时候，他们应该享受那个人生哦，那么幸福哦，那么这个活泼的这么一个年龄的时候，现在的小学生都变成像小大人一样。我问到他们学校的时候，把他讲给我们他们讲给我听的，所有老师跟他们怎么讲话，他们怎么回答老师的话，哎呀，都是工于心计的。为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在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对门徒就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今天我们在讲到生命性格的彰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我们有没有那个属天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边。在我高中班的有一个女生，她就跟我讲，有一天她就回到家里对她妈妈说，但是她妈妈，当然她妈妈也是在我们中间一位姊妹，她就跟她妈妈讲，她说她的老师在课堂的上面要他们去读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推荐这个同性恋的，那么是在这个讲解同性恋，那么也是这本书的内容是鼓励同性恋的，鼓励年轻的人去尝试去经历同性恋。那么这个高中生，当然他也是小姊妹了，那么小姊妹他们一家都是都是在这个主的救恩里面长大的，所以小姊妹很早的时候，那么她就受浸就归主了，而且她也很爱主。那她回来，她就问她妈妈说：“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去做这个读书的报告，就是 book report？ 我要不要去读这一本书？”我怎么能够在这一个的，我如果要做这个读书报告的时候，我怎么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今天就活在和约瑟一样的这个环境的里边。人要为说真话，人要为真理做见证，是要受苦，是要受逼迫的。但是弟兄姊妹，约瑟里面他有一个生命，叫他爱父亲远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叫他爱神的公义的性情远超过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他敢于在这么一个四面都跟他是为敌的这么一个环境的里边，在这样一个逼迫的里边，他能够把他里边生命的性格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刚才读到创世纪这个37章那第二段的，就是从12节到18节的这一段的读经。那在这一段的里边，我们就看见现在约瑟的人生，他是走到一个危机性的局面的里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危机性的局面临到我们，我们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危机性的局面临到我们，有一些的危机性的局面临到我们是你可以预见到的，有一些是突然而来的。那么在一些危机性的局面的里边，作为人来讲，你下意识的首先想到是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甚至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等等，这是人下意识的一个反应。 那我有一位亲戚，那他在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他就下海做生意。那么他做生意的时候呢，他就结识了一批高官的这个子弟。那么他们都是很有背景的，是很神通广大的，所以我的这个亲戚呢，就和他们呢，就关系就非常好。那么我的亲戚呢，这个做生意呢，也用到他们的关系。那么当然了，你用到关系，你受人钱财，你就要替人消灾，是吧？大陆现在都说这句话。那么当然他用到他们的关系，那么他也要为提供这些关系的人呢，也就是做啊这个啊做他们的啊生意。那么你知道有许多的生意都是啊都是触犯法律的，都是摆不上桌面的那些的生意。那么这个等到事情就有一天就败露了。那么我的这个亲戚呢就被叫到这些曾经是帮助他，曾经是推着他做生意的，提供给他这么多有利条件的那些的人的那里。那些人就跟他们讲，我们要保全我们自己。因为对我们来讲，钱还是小事，但是面子是第一重要的。不但是我们的面子，我们哥哥姐姐父亲的面子，甚至爷爷的面子，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们经过几天的商量，那些他后边的大老板为了保全他自己，就不顾我这个亲戚的他的家庭他的名声，那么我的这个亲戚就出面去扛这个官司，那到最后是被判刑，是关在监狱里面。这是人的世界，当我们遇见危机性的局面的时候，不是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也会被放在这样的局面的里面。即便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会落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圣经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打发他的儿子要往世界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我们都知道，从创世纪的34章，我们都知道，世界不是一个雅各的后代可以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在世界那边，雅各的这个两个儿子啊，这个曾经在那边是犯下了命案的，所以这个在这个34章30节，雅各当时就对利未和西缅说，他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事件对雅各家的人来讲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威胁，是一个报复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吗？雅各的心里他是何等的为他那几个儿子，他们要到世界去放羊，雅各为他们担心，雅各寝食难安，所以他现在呢就打发约瑟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我们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说，约瑟他知道事件的故事，约瑟他知道事件对雅各全家的人，包括他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他更知道他的哥哥们是如何的记恨他，现在他如果一旦是离开了他的父亲的身边，他失去了父亲的保护，那么约瑟所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双重的难处，一方面是世间的 那个危险，另外一方面是他哥哥们的记恨。约瑟心里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从他日后在埃及做宰相的那个智慧来讲，约瑟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约瑟知道的很清楚，他一旦离开了父亲的身边往世间去的话，他一定是会落在那个生死未卜的这个境地的里面。我常常在想，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就在想，如果我是约瑟，当然我不是约瑟啊，如果我是约瑟，我可不可以推脱啊，说这他们知道世界不是一个好地方，他们偏偏要去，就由他们去吧，这是他们自找的麻烦。这个事情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又不是我要叫他们到世界去的，是他们自己要到世界去放羊。他可不可以对他的父亲讲，他们这几个人要放羊哪儿不能去啊？他们可以往南走，但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往世界去放羊呢？那他们自投罗网，那我也没办法，我爱莫能助啊。弟兄姊妹，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约瑟的里边，他有一个爱的生命，他爱他的父亲，他也爱他的哥哥们，他里边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他不但是顺服他的父亲，他也顺服那一个环境。所以当他知道他父亲爱众子的那个心的时候，当他的父亲向他说，我要你去，他就毫不犹豫对他父亲说，我去。这段的圣经常常让我想起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路加22章就讲到当时的情形，我们的主是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因为他实在是看见了那个十字架苦悲的那个代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也说，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看见了天父的意思，他立刻就向天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创世纪37章里边那一段父子之间的对话吗？明明做儿子的约瑟，他有权利拒绝，他有权利说不得，但是他却向父亲说，我去。我们甚至可以根据那个37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说约瑟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转头起身就往世界去了。弟兄姊妹，顺服的生命是从什么来的？我们常常是觉得顺服就好比是一个士兵向元帅说 Yes sir 那样，是从权柄来的。我们常常以为约瑟的顺服是因为他顺服父亲的权柄，我们常常以为主耶稣的顺服好像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读圣经就读错了。我们的主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到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喝了那个苦杯。希伯来书二章讲，他因着神的恩典，他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是因为在他的里边有一个爱的生命，他爱父亲的旨意， 他爱父亲的众子，他要把众子都带到荣耀里去，他有那个爱的生命，所以他能够顺服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约瑟也是如此，他爱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哥哥们，当这个爱的生命在他里面充满的时候，就有一个顺服生命性格的彰显。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家里，我们都巴不得儿女能够顺服丈夫，但是我问你，如果你的孩子他在这个家庭的里边他不能够找到爱的话，你的孩儿女们怎么能够来顺服你？今天我们都愿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也要爱妻子，夫妻要彼此的顺服，若是在一个婚姻的里边夫妻都不能够在他们中间找到爱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彼此的来顺服？神的儿女们，若是我们里边不充满了基督的爱，若不是我们充满了基督的爱，今天神的家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荣耀的旨意呢？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生命性格彰显的一个功课。约瑟他不但是到了世界，他还走了第二里路，他到了多坦。我们可以想象的，约瑟在世界没有见到他的哥哥们，他完全可以掉头就往回走，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是不是？他回到父亲的面前，他可以拍拍手说，他说我交差了，你叫我到这个世界去，我去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了。但是他们都不在那里啊，他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个新的地方我要想去的话，我是走迷路的，是不是？有人在旷野看见约瑟走迷了路，我不认识，因为约瑟不认识多坦那个地方，所以他要一路打听一路去的，所以他完全可以回去跟他的父亲讲，我又不认识那个地方，他们自说自话的离开了那个世界，那么现在就让他们自求多福去吧，是吧？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约瑟掉头，他不是往回走，而是继续的他往多坦去，因为在他的里边是一个信实的生命，因为他的父亲叫他说，你要去看望哥哥们，你要去看望哥哥们的羊群安全不安全，所以他若是不找到他的哥哥们，若是不找到他哥哥们的那个羊群，他就绝不掉头往回走。弟兄姊妹，这叫信实的生命。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环境当中做一个决定，而是生命性格的一个彰显。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后那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句话。约瑟他不远万里，他千辛万苦的他到了多坦，但是等到他的迎接他的不是哥哥们的感谢，不是哥哥们的祝福，而是下手苦害他，逼迫他，把他用20舍克勒的银子就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约瑟的爱的生命，约瑟顺服的生命，约瑟公义的生命，约瑟那个信实的生命，没有把约瑟带到多坦就止住了，而是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去做奴隶。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器皿，是在这一个黑暗的世代的里边， 能够叫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能够见到生命的性格。在这个时候，就像彼得前书二章里边讲，你要因行善而受苦。约瑟他没有推脱，约瑟他没有后退，甚至在他被下到深坑里的时候，甚至他被卖到埃及一路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在创世纪37章里边，约瑟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因为在他里边有一个生命，就是敬畏神的生命。他知道神把他带到哪一个地步，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神负他完全的责任。这样的约瑟，他日后才能做到埃及宰相的高位的上面。他不但治理埃及的全地，他还把以色列的全家能够带到埃及去成就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头看主的保守，我们看主的带领，经过许多的艰难，特别是疫情以来，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经历的难处，我们就让他们这样子过去了吗？弟兄姊妹，神在这些的难处的当中，他向着我们有一个旨意。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着什么呢？为着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的里边，生命的性格能够像明光照耀那样能够见证出来。约瑟知道神认识他，神知道他，神永不撇弃他。那我想最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那我回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就回去探亲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就送给我一幅非常漂亮的一个苏州的叫做纸锦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用彩色的丝绸的线，那么在一块料子的上面呢，就这个绣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猫哈。这个放在一个镜框的里边，很漂亮。这个猫这个每个毛发都非常的纤细啊，毛茸茸的，很可爱。那你从这一面看呢，是一个很美的一幅纸锦啊，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一个小猫在逗一个小蝴蝶。但是你不能把它反过来你一看，哇，这个丝线各种各样颜色的丝线跨过来跨过去，整个的是一团乱的，你看不出任何的美丽的图画的。不然主就借着这一幅的美丽的纸锦就告诉我，彼得前书二章里面他讲，你们要因行善而受苦，因为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面，我们觉得那些的线穿过来穿过去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没有想到在主的眼光的里边，另外一面乃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幅的图画就是我们生命的性格，这幅的图画能够见证在这个时代的里边，就好像生命的美酒，能够让饥渴的人能够得着饱足，能够叫瞎眼的他眼睛能够得开，能够叫瘸腿的 他能够站起来行走，也能够叫大麻风的这一只。弟兄姊妹，这是主向着他儿女，向着教会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你们行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下面一同的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这些的话再向我们里边吹生命的气。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愿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只有成为活的生命的时候，你的话才有那个巨大的功效。主啊，我们就仰望你说话的主在我们里边哦，这样子哦来做工，把我们真是能够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虽然在我们周围的环境的里边是满了各样的挑战，我们也在一个黑暗弯曲背谬的世代的里边，但是你的儿女里边若是充满了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教会，我们把我们的同伴，也把我们自己，我们都一同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